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巴黎，你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0年1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请听古力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武汉封锁城池，肺炎疫情恐怕失控，武汉市民焦虑情绪增加。买卖野味导致武汉肺炎病毒泛滥，引发中国网民愤怒。习近平面临病毒扩散的巨大考验，武汉肺炎病毒扩散，中国股市下跌。英国机场对武汉旅客隔离审查，孟晚舟引渡案庭审继续，控方以欺诈银行指控要求引渡。法庭门外支持孟晚舟的示威者表示，他们之前被告知是来拍电影当演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日本华人祝贺春节。欧盟可能对 5G 设限，华为处境艰难。英国国会通过脱欧案，等待女王签署。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古力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中国武汉从今天1月23日上午10点开始封城，武汉城只能进不能出，1100万武汉人被隔离。武汉疫情指挥部昨天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从2020年1月23日10点起，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行，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也被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通告还称，此举是为了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传播蔓延，确保民众安全。此时距离武汉海鲜市场爆发致命肺炎病毒已超过1个月，病毒迅速在人群中变异扩散，走向全国和世界。官方承认人传人之后，官方宣布的感染者3天猛增了1倍，超过500人。官方承认的死亡人数从9人增加到17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更高。据三联周刊实地调查，很多医院不收海鲜市场的病人住院，隐瞒自己在海鲜市场工作。在红十字会医院住院的黄病人说，他出院单上仅写严重肺炎。武汉当局突然宣布封城之前一天，一位署名中国网友说，钟南山院士认为此次疫情危害程度将超过2003年的非典，高发时段是2月底至3月底。他建议武汉封城，但被有关领导拒绝，因此他决定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武汉居民的焦虑情绪逐渐增加，法广特派记者拉加德发来实地报道说，在汉江和长江交汇处的汉口，咖啡吧、商店、酒店都空了。一名年轻的男子用英语这样说
：“Yes, very afraid. You are hot and breath broken.”
他说：“是的，我当然很害怕，因为你一发烧，然后就不能呼吸了。”在汉口一个商业中心的溜冰场，只有一个小女孩在玩。接待柜台的年轻女子切文用英语回答本台记者说
：“Things get more seriously now in 汉口。
这几天汉口的情况比以前严重了，家长不再带孩子们出门，担心孩子可能会染上病毒。”目前我倒是不害怕，我想如果孩子能够来溜冰场玩，就说明他们身体是健康的，所以没有什么担心的必要。至于汉口的海鲜市场已经在疫情爆发后被封锁和监视，从这个星期开始，武汉其他的农产品市场也都关闭，现在是武汉全城关闭，1100万市民受到隔离。由于武汉肺炎冠状 病毒来自海鲜市场的野味档，中国网民开始对买卖和食用野味的习俗进行讨论。网上一个帖子说，最早一批的27个病例中，主要是卖野味和吃野味的人。一名网友说，在华南海鲜市场商家有近千家，如大众畜牧野味档，对野味明码标价的真是太多了。这是一个利益产业链，一只活的果子狸售价130元，而2003年的非典就是因为广东人吃果子狸带来的灾难。这名网友说，看到这里很愤怒。另一名网友质问称，武汉市各级领导为啥让买卖野生动物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微信楼哥他弟昨天发文说，要求武汉市长必须回答6个问题，其中包括去年12月8日武汉出现第一例新型肺炎病人，为什么到12月30日才发紧急通知，而在这22天应对扩散的黄金时间，武汉市政府做了哪些应对措施。第二，武汉八名最先透露疫情的人被警方按造谣处理，是不是该给他们道个歉和处理相关的责任人。另外，当局为何拖延关闭海鲜市场，坚称新型的肺炎不会人传人？武汉警方为什么粗暴地干涉记者的调查？最后质问说，民众的生死重要还是你们的面子重要？法新社今天引述分析指出，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对习近平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个病毒在中国的扩散威胁着本来就脆弱的经济，也危害了中国的形象。法新社说，中国当局惯于把坏消息藏到地毯下面。本周一，在武汉病毒最初的病例出现一个多月之后，习近平宣布要彻底根除武汉肺炎病毒，显示出北京当局要动员起来抵抗武汉病毒的迹象。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艾米的要闻解说。武汉肺炎病毒扩散，中国上海和深圳以及香港的股市同时下跌。今天上海股市收盘下跌 2.75%，深圳股市收盘下跌 3.46%， 香港股市收盘下跌 2%。 另外，英国机场对武汉旅客隔离检查，据李文报摘今天1月23日引述英国都市报报道，英国当局昨晚宣布，由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从武汉飞抵英国的旅客在抵达后先被送往机场的隔离区进行健康检查。另外，那名承认通过吃退烧药进入法国的武汉女子在法国引发了强烈的不满。中国驻法使馆昨天发声明表示，联系到了这名姓严的当事人，要求他尽快拨打法国急救电话15，通知有关急救部门前往处置。华为集团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案周三在温哥华法院继续审理。作为控方的加拿大官方律师向法庭陈述，以孟晚舟对银行欺诈作为引渡他的要求，而欺诈银行的指控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属于违法行为。详细情况请听记者林兰的介绍。
美国指控华为首席财务官、集团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欺诈汇丰银行，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在美国的要求之下，加拿大2018年底在温哥华机场逮捕孟晚舟。该事件也引发了中加前所未有的关系危机。加拿大法庭周一开始对孟晚舟是否引渡美国举行一周的庭审。加拿大联邦检察官弗雷特周三在法庭陈述指，欺诈是本案的核心，而欺诈银行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是违法行为。弗雷特说，向银行撒谎以获取金融服务就是欺诈，这是针对孟晚舟辩护方在此前庭审中表示所说。孟的律师团队认为不能确定存在欺诈的基本要素。报道指，为达成引渡，加拿大检方必须证明存在双重违法，即美国法院对孟晚舟的指控行为在加拿大也构成违法。美国指控孟晚舟没有如实向汇丰银行通报华为集团与子公司 Sky.com 的关系，而 Sky.com 向伊朗提供电讯设备，从而使汇丰银行面临因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受到起诉的财务风险。孟晚舟则一直否认这一指控。 据指孟晚舟在2013年告诉汇丰银行高管，华为已不再拥有 sky.com， 而他本人也已辞去该公司董事会的职务。在前两天的庭审中，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强调，美国针对孟的指控事实在加拿大并不构成违法，而加拿大也没有实施与美国对伊朗所实施的同样制裁。而对于加拿大控方而言，对于伊朗的制裁仅仅是提供了更好的理解为何汇丰银行的经济利益会受到制裁的一个背景。检方表示，汇丰银行此前因与古巴、利比亚、伊朗、苏丹和缅甸开展业务，违法相关制裁法而被罚款，而与华为子公司 sky.com 的关系已经使得汇丰银行面临新的民事和刑事制裁。
以上是林兰的介绍。另据法新社发自温哥华的报道说，一些人向当地媒体表示，他们被告知为一个电影当群众演员，结果他们被要求去温哥华一间法庭门外举牌呼喊释放孟晚舟、司法公正的口号，参加的是一场真的抗议活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日本的华人祝贺春节，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向在日华侨华人祝贺春节，在农历庚子鼠年春节将要来临之际，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通过日本华人报刊中文导报和东方新报向在日华人华侨发表春节贺词，向在日华人华侨贺新春、拜新年，致以节日的问候。安倍在春节致辞中说，日本各界华人华侨朋友们，仅此致以2020年春节的问候。今年樱花盛开之际，习近平国家主席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日本和中国共同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及繁荣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希望以习主席此行为契机，昭示日中两国完成这一责任之意志。安倍首相指出，我愉快地期待着在此春节期间以及东京奥运会及残运会等场合，有更多的中国朋友莅临日本。感谢在日的各位华人华侨朋友一直以来为了日中关系更上一层楼而发挥着桥梁作用。最后祝福各位在新的一年里如意吉祥、欣欣向荣，祝愿日中关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欧盟可能对 5G 设限，华为的处境艰难，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是的， 5G 的时代即将到来，欧洲的多国依然在观望和犹豫是否要采取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 5G 设备之际，最新的欧盟指导方针显示，欧盟电信网络中的核心零组件可能限制或者是排除高风险 5G 供应商的参与。路透社报道就指出，这对中国的华为可能会造成潜在的打击。报道指出，在路透社见到的欧盟文件中提出了非约束性的建议，目的是要解决国家和全欧盟层级的网络安全风险。具体说，这份文件列出了欧盟成员国同意的指导方针，对第三国介入 5G 设备供应链以及依赖单一供应商的风险做出了警告，认为这样的风险值得采取强硬的立场。报道还引用文件指出，欧盟国家应该要以国家或者是欧盟层级来评估这些风险，对高风险的供应商设限必要时应该排除在外，才能有效地减轻重要资产的风险。尽管指导方针并没有提到任何个别的公司或者是国家，但是由于欧盟国家面临美国的压力而起草了这份指导方针，而华为又受到美国的限制，所以华为的名字可以说是呼之欲出。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而被称为武汉肺炎的传染病给全中国的快乐气氛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也被认为是对中国政府，尤其是对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个新考验。根据中国卫生营局办公室截至1月22号24点的一份通告，中国国内目前已经有25个省区市沦陷，出现了武汉肺炎的疫情，累计报告新型的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有517例，其中重病95例，死亡17例，全部都来自湖北省境内。而13个省市区的累计报告疑似病例393例，境外的通报确诊病例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美国、日本、韩国各1例，泰国则有3例。目前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5897人，已经解除医学观察的是969人，另外还有492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这是官方提供的数字，实际上有关武汉肺炎感染的人数实际上比官方报道多得多的消息目前在网上不断的发酵，甚至传出了武汉实际上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上万人，各大医院的发烧门诊也是人满为患，许多医生被感染，一些无法得到证实的消息目前都在网上甚嚣尘上。而面对几乎失控的疫情，武汉官方也在灾难性的信息透明度受到谴责之后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宣布要对1100万居民下封城的禁令。从周四上午10点钟开始，全市所有的公车、地铁、渡轮以及长途客运全部停驶，市民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不得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等离开武汉的管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则另行通知，人则是只能进不能出。而这次武汉肺炎不仅再次暴露出了中国人并没有汲取萨斯疫情的教训，继续猎食携带致命病毒的野生动物的恶劣习惯，而且同时也将中国有关部门在流行疾病的信息透明度和紧急的应对措施上依然毫无改进的制度弊病展现到了世人的面前。有报道说，这次武汉肺炎最初是于12月28号就爆发了，直到12月31号在网上流传一份武汉卫生机构的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文件被披露后，当局才最终出面证实，才开始向社会通报病例，并且指出正在查清是何种肺炎。但是由于时间上的延误，信息不透明，都导致民众和医疗机构的警戒和防范的意识薄弱，看不见的病毒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悄悄地经历了动物之间的传染，传染给人类，进而进化为人传人，随后随着离开武汉的人群再传播到全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一个过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19号发出了相关最高指示，要求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并且做好防疫工作，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外界分析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是对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局势严重的证实。而在习近平的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官方的疾病信息和统计数据才一一的出台，武汉政府也随即做出了封城的禁令。然而这一切都是在首例病例出现一个多月之后。法新社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政权刚刚经历了持续了7个月的香港反修例抗议的浪潮，国际社会对新疆少数民族政策的批评和谴责声不断，以及中国贸易战也被搞得疲惫不堪。在此年关之际，从武汉飞出来的这只黑天鹅，对习近平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考验。除了对人生命的威胁这样的重大医疗挑战之外，中国的经济还能伤得起吗？中国经济支柱之一出口已经受到了特朗普政府对出口的产品加征 高税的破坏，面对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0年来的最低点的现状，北京也寄希望于国内的消费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新的病毒的出现很可能让中国经济增长的心脏受到重创，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旅游业。法新社也指出，2002到2003年导致全球774人死亡的萨斯风暴曾经导致中国经济在短时间之内放缓，影响面却是有限的。2013年借助出口恢复带来的红利，经济增速甚至获得了 10% 的亮丽成绩。但是17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从世界工厂华丽转身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领导的政权不仅要向全世界展示其雄厚的实力，也要显示出面对难以揣测的特朗普政权，展示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的野心。但正因如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更大的挑战，是否能与当年萨斯风暴一样顺利渡过难关，也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法新社就指出，虽然是姗姗来迟，但在习近平的最高指示下达以后，中国的卫生宣传机构都立即动员了起来，采取措施让政府扮演起了对内是拯救者，在国际上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能够控制局面的角色。而如果在习近平具有决定意义的干预之后，病毒传染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控制的话，习近平本人的可信度也就会相应的得到增加。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的消息，习近平在22号曾经分别应约和德国的总理默克尔以及法国的总统马克龙通了电话。这两国的领导人对武汉肺炎的疫情都表达了关切。报道特别指出，默克尔对中方及时的应对新型的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保持公开透明，并且积极展开国际合作予以了高度的赞赏。法德两国都表示愿意和中方加强卫生的合作。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全民甚至全世界都进入了应对新冠状病毒的战役之际，1月23号的官媒《人民日报》的头版突出的依然是中央领导看望老同志以及习近平与法德领导人通电话的报道，气氛可以说是一片祥和。而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当天的头版就将武汉肺炎放到了最中心的位置，孰重孰轻则是一目了然。有网友就此愤慨地表示，让我们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吧。以上是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法广的节目，接下来是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武汉爆出肺炎疫情，周四上午开始，该市正式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全市公交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也暂时关闭。武汉的局势吸引了世人的密切关注。1月23日星期四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日报纷纷以不同形式对这场疫情进行了报道或分析。解放报利用头版版页刊出大幅画面，画面上显示的两名中国人戴着口罩，神情凝重。该报在随后的四个整版版页报道了武汉肺炎相关的情况。报道指出，仅仅数天时间，武汉肺炎引发的死亡人数便已升至17人。至目前为止，尚很难预测此一疫情的传染规模。面对新疫情的传播，各国政府打算迅速做出反应。世界卫生组织将最终确立是否将武汉肺炎确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解放报报道了本次冠状病毒引发的忧虑可能造成的后果，中国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应对情况。报道指出，北京政府劝说民众放心的努力收效不大。面对病毒的迅速传播以及不要随意离开武汉的指令，武汉民众难免人人自危。解放报驻北京记者报道了北京政府的态度，指出政府当局承诺以透明的方式处理本次疫情的报道，并以总理李克强到访武汉郊区一家医院的做法安抚民心。 回声报也利用两个整版版页的篇幅报道了与武汉肺炎相关的消息。该报驻北京记者指出，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北京及中国其他一些大型城市的不安情绪迅速上升。周二开始，各大商场及药店的口罩和消毒产品均销售一空，各方的信息无法令人放心。春节将至，就在数千万民众准备乘火车或飞机返乡过年的当口，中国却处于紧急状态。中国民众普遍担心再次遭遇类似2002至2003年萨斯传染病的灾难。北京方面则表示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将与世界卫生组织展开密切合作。周一，中国主席习近平亲自下令预防并遏制病毒的传播。回声报还针对传染病提出了六个问题，主要包括病毒目前的传播情况、主要症状及如何自保、中国应对新型病毒的具体做法、世卫组织将如何行动以及法国目前的状况。该报还对本次冠状病毒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预测。报道指出，多名专家审视了2003年萨斯疫情危机造成的冲击，作出分析指出，如果无法在短期内遏制本次肺炎疫情，中国的零售业、旅游业、酒店业和餐饮业均将在第一季度甚至第二季度初期受到触及。即使本次疫情范围仅局限在中国国内，全球的经济增长受到的影响也将超过萨斯造成的影响。因为自萨斯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作用倍增，其经济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本周以来，财经市场已经受到震撼，亚洲、欧洲及美洲股市先后出现动荡，尤其是奢侈品及运输业。费加罗报则以失控的传染病令北京承受压力为题，报道了武汉肺炎的局面。该报指出，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中央政府首次于周三召开记者会进行总动员。此举发生在世界卫生组织召集一次重要会议数小时之前。世卫组织将确立是否针对武汉肺炎发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的相关决定将对相关国家的经济造成惨重影响，并严重损害其形象。此外，解放报刊出报道，披露了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因受贿罪被判处13年监禁的消息。报道指出，天津人民法院周二对孟宏伟一案作出判决，从而为2018年9月神秘失踪的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一案画上了最后一笔。该报指出，2013年习近平掌权以来，约有150多万中共干部因受贿而受到惩罚，实际上为习近平清除异己，扫清了障碍。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专栏节目《观察中国》，今天依然要关注上周刚刚签署的中美贸易协议，题目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而言，中美双方可能都是赢家。
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在日前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终于暂告缓和，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势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15日终于由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共同签署。559天的贸易战暂时休兵，但外界的批评与质疑并没有因此告终。现在看来，中方似乎签了城下之盟，只做到对12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关税税率从15%修降至7.5%，对更早已加的关税却没办法完全去除。但这是在不得已下的让步，即使协议是城下之盟，但能替中国争取到1年时间也是缓兵之计。香港星岛日报的社论说，中美签署贸易协议最惹人瞩目的是仪式安排，各种充满政治含义。两国签署类似中美贸易的协议，代表身份一般都是对等的，但代表美国的是总统特朗普，代表中国的则是副总理刘鹤。刘鹤也没有用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的身份， 在仪式上，刘鹤只简短地读了习近平给特朗普的信，特朗普却滔滔不绝地发表了40分钟讲话，并表示感谢非常好的朋友习近平，甚至表示短期内要访华。特朗普对签署仪式的热情与习近平的矜持形成一大对比。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说，一国总统与另一国副总理签署协议，如此不对等的关系已清清楚楚地表明协议的不平等，一方有充足的理由宣扬赢了，另一方不能不认输，但最高领导人要面子，只好让人代劳。这就是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质。无论中共官媒怎么宣传，它是止战的利好讯号；无论政商人士怎么贬低，特朗普没让中国启动结构性改革，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中国付出2000亿美元的代价，双方合共4800亿美元出口商品的关税战并没有停止，美国在华为、香港、台湾等领域阻击中国更没有停止。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特朗普再三表示很易打赢，现在中美签署协议，谁胜谁负当然是焦点所在。有人认为协议反映的绝大部分是美方要求中方答应未来2年购买2000亿美元美国货，换来的不过是美国撤去部分关税，当然是中方跪地。可是在美国，不少分析认为特朗普所得不多，倒是美国人蒙受不少损失。民主党甚至批评特朗普跪低，未能迫使中方改变国家补贴政策扶持等发展模式，习近平才是大笑的一方。金融时报指出，2年前美方对进口中国货的关税平均为3%，中方则是8%，现在签署停火协议，可双方的关税水平仍高企在20%，中美经济增长均受打击。从经贸利益而言，双方都是输家。香港新报的社论说，就在两国经贸团队在签署仪式上喜气洋洋之际，路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方鹰派人士不满供货于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集团的关键外国供应链仍在美国政府封杀范围之外。美方有意发布一项新的规定，加强阻止华为获得外国产品的权限。中美于科技领域已透出火药味，更何况次阶段极可能触及中国政府补贴国企及出口等北京不易让步的核心争议，新一轮底线抽击肯定较首阶段激烈。新加坡《两早报》的社论说，中美近2年来的经贸磋商起起伏伏，后来扩大到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区域领导权角力等方面。尽管两国在交锋和对峙时有各自的考虑和对策，但也影响到贸易谈判的进展和成果。要将经贸磋商和非经贸议题分开并不容易，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仅是缓和贸易战的破坏力。今年内还有许多存有分歧的领域和议题会影响中美设法改善贸易关系的进程。虽然有较悲观的预测，认为中美即使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两国关系在2020年会继续恶化，但中美贸易关系解冻迹象无疑对中美和全球经济是个好消息，也具有重要积极意义。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重播新闻的内容提要。肺炎的疫情发源地武汉封池入关，恐怕失控，病情恐怕失控，焦虑的情绪增高。没有汲取萨斯病情的教训，继续买卖野味，导致武汉肺炎病毒泛滥，引起了中国网民的愤怒。法新社指出，病毒在扩散中，习近平面临巨大的考验。中国股市在武汉肺炎病毒扩散中下跌，英国的机场对来自武汉的旅客进行隔离检查。华为公主孟晚舟引渡案的庭审继续，控方以欺诈银行指控要求引渡。到法庭外举牌支持孟晚舟的人士表示，之前被告知是要拍电影，没想到是真的示威。欧盟可能对 5G 设限，华为的处境可能也会更加艰难。英国国会通过脱欧方案，等待女王签署。下面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Gabriel Fabermeier 1月21号表示，美中两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将转移欧洲出口商业务，德国或将首当其冲受到重创。华盛顿和北京长达18个月的贸易战上个星期宣布休战，这场贸易战造成全球经济放缓，并且增加了企业不确定性。根据双方达成的初步贸易协定，中国将增购美国商品和服务。 Gabriel Fabermeier 表示，美中第一阶段协议将改变全球贸易流动方向，并且损害对价值近110亿美元的欧洲商品的需求。欧盟贸易执委郝根上周表示，欧盟正在评估美中两国达成的上述贸易协议，看看是否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Fabermeier 也说，在欧盟各国中，德国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在各个行业中尤其会影响飞机和汽车制造业。他说，这份基于双边商定的贸易量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非歧视贸易的基本原则。他说，中国一再强调坚持多边体系的价值观，自己却成了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核心原则的共犯。根据 Fabermeier 和贸易专家 Sonali Chaudhary 的计算，美中贸易协议要求中国在2021年从美国进口的特定商品价值比2017年的规模多950亿美元，是这一年进口规模的两倍。仅在制造业方面，与双方贸易战开始前的2017年相比，今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规模预计将增加近330亿美元，明年将增加近450亿美元。费伯梅也说，欧盟占中国制成品进口约五分之一，尤其容易受到这一领域贸易转移的影响。中国从欧盟进口的十个最大产品类别全部来自制造业。按绝对值计算，欧盟受到最大打击的行业依次是飞机制造商37亿美元、汽车生产商24亿美元和工业机械生产商14亿美元。受影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德国，但是对法国的影响也相当大。德国去年经济仅增长 0.6%， 创2013年以来最慢的增速，因为制造业受到贸易争端和外国需求下降打击。德国 BDI 工业联盟表示，预计德国经济成长今年将进一步放缓，因为制造业并没有好转的迹象。欧洲企业上个星期四呼吁欧盟决策者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确保欧洲企业有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由欧洲35个国家商业联合会组成的 Business Europe 表示，中国是欧盟主要贸易伙伴中限制最多的国家，中国投资壁垒众多，对合资企业要求严格，而且政府采购市场对欧洲企业关闭。欧盟必须重新考虑对待中国的方式，更加强调互惠与条件限制。 Business Europe 在写给欧盟委员会与欧盟各国政府的报告中强调了中外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差异，中国企业在战略行业中的融资优势，廉价的土地和能源，以及北京对中国部分行业的支持。德国总理默克尔在1月21号呼吁西方主要国家将中国纳入他们的多边体系，平等待之而不是阻挠排挤，避免形成冷战式的两极化全球秩序。默克尔在柏林美国学院接受一个奖项后发表讲话说，中国经济的成功带来了挑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与克里也参加了这场活动。默克尔表示，我们当然也必须促进公平，当然必须实行多边主义，以使相关规则适用于每一个人。但是我恳请大家不要落入新的两极对立局面，而是要根据已有的结果和经验，努力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纳入多边体系，并至少平等地对待它。 德国今年下半年将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默克尔正在计划届时举行一次欧盟中国峰会，他希望在不引起美国不满的情况下保持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NHK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2020大选落幕，现任的民进党总统蔡英文竞选连任成功，而且以创历史性的新高817万张选票打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国民党大败之后，除了党内呼叫下架浮选大选荒腔走板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之外，再来就是接棒主席人选的问题。这个时候当然意见又纷纷了，那么改党章、去中国化，还有的主张以亲撞派来接棒，以便能够把造成此次败选最大原因就是失去年轻人选票拉回来。在目前几位呼声最高的可能候选人，譬如郝龙斌以及前总统府秘书长罗志强，还有台中的立委江启臣、连胜文，以及本届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候选人台湾大学张亚中教授，本次中华世界法广为大家请到张亚中教授来谈谈目前的情况以及他打算参选党主席的情形。啊，张教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法国的朋友大家好。
啊，教授，那么现在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参选报名者有哪一些，或者有可能哪一些人参选？你自己也宣布参选了吗？但是好像不符合资格是吗？谈一下吧。
现在来讲，就是现在当然参选的就是郝龙斌跟我两个人哈，那其他人还没有明确的表态。
嗯，
的确了，如果从以往的资格来讲是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就是因为以往的资格其实造成了国民党现在变成一个小圈圈。
嗯，
我举个例子来讲，现在选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他必须具备中评委或者中央委员的资格，也就是你没有这个资格了，你就不能够参选。这当然在这民主社会来讲，这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好比说我们选总统，其实也没有设定要做过什么政治职务嘛。
嗯，
像国民党的对手民进党，他们选这个党主席，只要有2年的党籍，必要时候还可以再三减，就可以取得候选人的资格。
嗯，
所以国民党这个规矩呢，完全就是保护这个中央委员的。那你想想看，国民党其实很多人，包括韩国瑜在选举，其实大家出钱出力，我相信国民党的人绝对是很多的。他也许在学术界，在企业界，在很多地方，但他们并不在党里面发展了。
嗯，
但是不是党里面他很优秀啊？可在这个情况下，你国民党为什么不让别人去选呢？你是不是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自己的高墙里面来挑自己适合的人选呢？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不合理的地方。第二个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这次公布说1月17号到2月3号中间，你就必须先完成联署。联署是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大概3%，3%大概就是14000个人。各位想想看，从1月17号到2月3号中间大概是2个礼拜时间，中间再扣掉台湾的放假一年的年假，只有一个礼拜，你怎么可能找到14000个人，每个人亲自叫他跟你签名？你一天要碰多少人呢？
嗯，
所以到了最后什么，一定是乱抄嘛，拿了名册就乱抄嘛。
嗯，
那谁有这些名册呢？当然就是做过党主席的，或者做过地方的党部主委的。
嗯，
各位想想看，我张亚中宣布参选，那我请问一下，我到哪边去找党员了？党里面没有给我名册，我不能在路上堵人呢、啊。所以你可以看，这是不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嗯，
对，你又要别人党员联署，但是你又不给别人党员名册。
他有说不给吗？嗯，
他给的时候要等到1月30号你去交钱，交了200万以后，可能才会给你一个名册。可是1月30号给你一个名册以后，2月3号就要截止了。
对，
那我请问一下，如何在3天之内你联署到14000个人呢？
嗯，
那变魔术啊！
嗯，
所以你看这两个规定，当我的参选，当我是准备最充分的，包括我已经写了10几篇对于国民党重新改造的建言，
嗯，
我也对两岸关系你也了解，我长时间对这方面的经营非常久的。那我当然认为说，国民党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组织改造的问题，一个就是国民党的论述的问题。论述问题里面又以两岸问题最为重要， 那在这一方面我当然是准备好了，那我自己的人生经验非常丰富，更可笑的是我可以参加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初选，但是竟然不够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党主席的初选。请问一下，总统大还是党主席大？所以你可以看这件事情，我常常跟国民党，我今天开了一个记者会，发了一个公开信给党主席跟秘书长，就说你国民党在这个败选的过程中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讲，要开大门走大路嘛，天下的英才你都要进来嘛，你怎么在败选以后呢，天天还是把自己小圈圈这样子玩呢，这个没有道理的事情嘛。那你这样子踏出第一步，这么不漂亮的第一步，你让人家如何相信你能够出来把国民党党主席当得好的？像郝龙斌他当然当过副主席啊，他的名单够多啊，可是严格来讲我对郝龙斌不是有意见，但是你们也是败选中的一员啊，对不对？难道你国民党败选你副主席只有人家吴敦义一个人负责又不必负责，没这个道理吧。
他应该总体辞职嘛，
总体辞职，而且就是你应该广开言论，广开人才嘛，对不对？只要是党员的，比如说我今天开玩笑，如果说郭台铭要选，如果他是党员就让他选啊，台积电的那个谁你就让他选啊，
张忠谋，
社会上的一个张忠谋你也可以让他选啊，你为什么不让别人选呢？很多企业非常有成就的，但是他没有在党里面做过职务嘛，那你不在党里面做过职务，永远都是党工选，那你这个国民党怎么会选得好呢？所以简单来讲，
要忠诚度吧，
这个三人
要求就是忠诚度。
忠诚度，忠诚度，我党里也有40多年了，我这几年为了国民党，为了国家，请问我做的事情还少吗？那谁来界定忠诚度呢？好，你们是败选的，败选的是工业集团呐、你这个败选人自己讲不好听的话，你自己还把竹墙建得高高的，让别人不进来。我想你在法国也待过，这不闹笑话吗？民主社会闹笑话吗？你国民党应该开放，对不对？什么叫开放？你的党主席就开放，只要是党员就可以选嘛。这个很可笑的，就好比说你说
确定你不能选吗？还是怎么样？还
没有，我今天发表个公开信，我也给那个主席跟秘书长一封信。我是希望说你们能够悬哀乐嘛，对不对？迷途知返，给台湾社会一个好的印象。你不要再说，哎，我们规定就这个样子。郭台铭选总统的时候，你国民党不是也改规定了吗？
郭台铭有钱呐、捐了好多钱呐、借了好多钱呢。
你讲的问题重点了，难道人家看到人家有钱，脚就软了吗？那郭台铭是借钱给你，那我为了国民党，我这几年花了也好几千万，为国家也花了不少钱啊。对，这个东西不要看着钱就脚软了，好不好？这个一个党要像个党的样子嘛。那我想观众、听众大家听到这边都觉得匪夷所思嘛。对不对？你听完你觉得匪夷所思嘛？你说今天选个法国总理，选个国会议员，你还必须做过什么市议员什么资格？这不可笑到了极点。
好，那你这个条件这么好啊，又是党员呢、好像还在这个资格上面被起争议。那么国民党能找到什么人才？这当然大家会起个大疑问呢、而且这个百年这个老机器的规条落伍过时了吗？人家待会问了。那孙中山的革命成功不都说是这个年轻人那个抛头颅洒热血的？国民党是不可能要中青代当党主席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是届退休年龄了，你怎么有勇气在这么大声呼叫世代交替这个青壮派出来
的
氛围出来参选呢？
对，您刚刚讲的张忠谋，讲到了郭台，你觉得他们年纪应该是蛮大的嘛？对不对？
对。
但是你不觉得他们很多思想，很多年轻人跟不上吗？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年轻人，基本上真的是看他有没有一颗年轻的心，有没有年轻的思想。年龄当然是一个参考的指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国民党一直是一个年轻人的政党。国民党当时为什么会有年轻人？不只是抛头颅，还洒热血，因为他们被中国国民党的孙中山先生当时的革命感动。对，就是你一个政党，你为什么没有年轻人进来？并不是说，哎呀，年轻人进我这个党发展比较好，有关注，而是更多的年轻人觉得你中国国民党有梦想、有理想、有热情，大家愿意支持你。每一个人支持中国国民党，并不是想在中国国民党里面当党官呐、就像很多年轻人现在的支持民主党，或以前支持这个所谓的这个民进党，他就觉得这个党跟他的想法是一样嘛。所以基本上你这个党当然要年轻人，但是你用什么方式去找年轻人？你必须这个党有理念、有论述，自然会让年轻人感动，他就会来加入你，或者他来支持你嘛。如果你今天想的就说，哎呀，我只要60岁以上都不可以再当中常委了，那我请问你，这样你为什么不是61岁，为什么不是59岁的？你现在的中常委怎么产生？现在是党代表出来以后，由党代表去选中央委的。那像一个人好不容易，假如我张亚中例子好，我好不容易选上个党代表，请问一下，我在学校教书，我哪有这么多党员的人脉去选这个中央委员啊？好，那我必须跟别人，台湾一种特殊的行业叫换票联盟，就是我们20-30个人都在一个团跟别人去换票，换了票以后就要选我。 然后中央委再去选仲裁委，又在换票。那一般有，
那就是买票了，买票，
那就是买票了。另外一种买票，那你可不可以改说，只要我们来一条边的选举，我们用网络投票。我刚刚讲网络投票啊，现在网络都可以刷卡了，买机票了。
嗯，
网络投票，最高票你当中常委嘛，次高票当中央委员嘛，再次高票当党代表嘛，一次就搞定了嘛。那只要你有办法，你70岁你可以选上中常委，我佩服你。你30岁能够选上中常委，我也佩服你。
嗯，
关键在于说你的制度是不是开放的，只要制度是开放，只要有能力人，你管他几岁呢？
嗯，好，那个之前这个谢龙介不是曾经宣布说要参选下届这个党主席吗？当时他被排在第16名的时候，
哎呀，
怎么打退堂鼓了吗？
我大家讲话就是讲一讲，爽一爽，尝两天的版面的新闻，讲完就算。
好，那么韩国瑜呢，其实是最没有国民党那个老蓝蓝的那个调调啊。那在败选当中，肯定他也深切经历过国民党的这种仇庸啊、人脉呀、啊，还有这个权贵迂腐这种蓝色贵族血统的这个酱干文化，深受其害而败选。那他来改革国民党，不是最好的人选吗？
哎，我觉得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了。我觉得他现在面临的一个在高雄可能会被罢免的问题。如果他现在再宣布参选党主席，那高雄的市民说你大概真的没有用心在高雄市了。所以我说此一时彼一时也，他现在整个一个大环境不太他容许做。
那蔡英文也是啊，蔡英文也当总统，然后现在又要当民进党党主席啊。
哎，这是
两套标准
啊，这是打胜仗，这个标准本来就是。所以我刚才讲，每个党他都考虑的环境，包括他的外在环境，包括他个人的环境嘛。基本上的民进党以前也是党主席兼总统嘛。那他现在兼的一列，他现在是个胜的817万票啊，他现在是整个党内的权力最高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民进党就让他当党主席嘛。那有一天他不行的时候，他跛脚的时候，自然党主席会下来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政治现实啊。对，他打胜仗了，他就兼党主席嘛；打败了，那当然不要兼了嘛。
好，最后给你。
包括韩国也是一样。
那么你讲一下你这个理想、你的抱负，你提出的这国民党的创造两岸和平备忘录啊，那以此版本与共产党进行对商协话，你谈一下吧。
好，我想基本上民进党他的做法可能会给台湾带来战争。那国民党跟民党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国民党应该告诉台湾，我国民党可以创造两岸的和平的。因为你知道，从1949年到今天这一刻为止，其实两岸还是没有和平，两岸还是敌对的。那两岸在敌对的情况下，民进党就不断的做文章，像这次总统大选就用了所谓的抗中保台，而还通过了反渗透法。所以国民党他要跟民进党做区隔，必须认为说他是可以创造和平的。那但是国民党现在没有执政呢，所以我写了一个版本，到了网络上可以看，就是假如我当党主席，我会用这个版本跟北京去对话。然后呢，我也希望大家，包括民进党、包括国民党、包括共产党，大家看看我这个版本有没有讲道理，是不是合乎大家的核心利益。我觉得这个东西经过一个理性讨论，应该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的。
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大学张亚中教授谈台湾2020大选败选后，台湾中国国民党即将进行的新任党主席的选举情况，以及其本人参加议员的情况。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栏要播出的是林兰主持的法国风光，要谈一谈诺曼底大桥，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去法国北部的诺曼底旅行，值得打卡一游的景点多不胜数。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宗教朝圣地圣米歇尔山，莫奈笔下光影变幻的鲁昂大教堂，孕育诞生了印象派的山海风光文艺小城，侠义大道亚森罗平传奇故事的象鼻山，飘着苹果酒香的牧歌田园，满载历史记忆的二战盟军登陆遗址。在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时间里，我们要聊的也是诺曼底特色一景，它虽无宗教历史文艺的
瑰丽光环，却是在建筑工程技术上的卓越而成为诺曼底人的骄傲。它就是横跨于塞纳河入海口两岸，连接了印象派海港小城翁弗勒赫和法国北部最大港口城市勒阿弗尔的诺曼底大桥。今年的1月20日和26日正是该桥建成和启用25周年。我们就此就一起回顾一下这座年轻的大桥建造使用的历史。首先是它的相貌，诺曼底大桥是一座斜拉式混凝土钢制大桥。如果您驱车前往诺曼底，多半都会在路上遇到它，欣赏到它在海天之间凌空飞跨天堑的巨大身影，宏大而流畅轻盈。它的三围，中心主跨856米，全长2141米，两座桥塔最大高度214米。这一连串的数值放在25年之后的今天可能并不算令人惊艳，但是在1995年的大桥落成时，却因其主跨的长度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斜拉桥，超过了1994年建成的上海杨浦大桥，以及其后在1998年又被日本的名港中央大桥超过。目前在世界斜拉桥排行榜单中，诺曼底大桥仍居在第六位。诺曼底大桥横跨于塞纳河口，连接起位于卡尔瓦多斯的翁弗勒赫和滨海塞纳河的勒阿弗尔，所处的地域是开阔的河流冲积地貌，没有天然的建桥自然锚定地，而当地的风速则最高可达180公里每小时。同时建桥必须保证10万吨级的大型船舶的通航，这些都构成了桥梁建造的技术挑战。据资料的介绍，勒发福尔工商会组织了桥梁的筹建，并负责了建成之后的运行和维护管理。大桥由法国著名的桥梁专家米歇尔·维洛热设计，最早的草图继承于1981年，当时还被称为翁弗勒尔桥。正式开工直到1988年，由时任总理希拉克为项目奠基，整个的建筑历时共7年时间，1000多名员工参与了建设。桥梁的建设共耗资成本2.33亿欧元，加上附属工程以及出檐和财务的成本，共计4.19亿欧元。建成之后，大桥桥面共23.6米，可容纳6车道，同时也包含了2条自行车道和2条人行专用车道。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巨大的倒置 Y 型的桥塔，高达214.77米，重2万吨。像两座擎天柱高耸，建两座桥塔就耗时整整1年的时间，是当时世界斜拉桥的桥塔的最高纪录。诺曼底大桥建成一时即成为当地的一景，当夜晚华灯初上，巧妙的灯光照明设计更体现出桥梁建筑的艺术之美。在这座桥建成25年之后，如今的诺曼底大桥已成为诺曼底人和驾车者的熟悉之地，每年都有数百万人从它上面经过。据资料介绍，大桥建成之后的5年间，交通流量即翻了一番，而运行多年以来，桥梁几乎没有事故报告的发生。在当地多风的条件下，大桥甚至也极少出现因天气原因而关闭的情况。记录指，自建成以来，诺曼底大桥仅仅在1999年的巨大强风暴中关闭了1小时。此外，位于塞纳河口的诺曼底大桥建成的意义，对于当地来说，除了提供了交通的便利之外，对于平衡两岸的经济，推动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已经成为了链接上下诺曼底的一个区域的符号。大桥使得勒阿弗尔、翁弗勒赫和下诺曼底之间的距离减少了40公里。借助于诺曼底大桥，塞纳河河口周围出现了一个新的开发空间，使得该地区成为链接北起瑞典、南至西班牙的一个优先通道。借助于诺曼底地区，推动了诺曼底地区融入到法国国家 乃至欧洲经济的发展之中。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大桥的建设与河口高速公路 A28 的链接，使得敦刻尔克以及巴悦纳的连接成为可能，而无需经过中心的巴黎。这也就使得该地区成为了从北欧、英国到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优先过境地区。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风光节目介绍诺曼底大桥，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到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第二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鼓励播报新闻，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当然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